请看《申命记》第四章，《但以理书》第五章，《申命记》第四章，《但以理书》第五章，题目是不自高，不偏斜，受警戒，免受罚。不自高，不偏斜，受警戒，免受罚。今天呢，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位仆人摩西是怎么样的，一再的提醒、勉励、警告神的子民，怎么得地就是亲近主的道，怎么在美地上蒙保守还是亲近主的道。所以主的道使我们能够得地，主的道也能够使我们蒙保守。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谨慎的去听、去行？所以这章有三次提到，你们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是可见的要紧。第一次在第九节，第二次十五节，第三次二十三节，九节、十五节、二十三节，三次提到你们要谨慎、谨慎、谨慎，来守住主的道，免得你过河以后，你心偏斜，拜偶像，以致在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得地并不是太难，难是得地以后在美地上能不能保守，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不去被弃绝，那就让我们要从始至终的都要恐惧战兢的谨慎的来听行主的道。这就是这边的意思，慎行，慎行就最谨慎的来听行主的道，慎行而不是无所谓马马虎虎，要恐惧战兢，要天天的日日如此恐惧战兢。对着这边来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伯沙撒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巴比伦的国那么强盛，为什么亡在伯沙撒手里？因为他放纵，因为他自高，他不受警戒，墙上都显出字来，后来借着战役解释的字，他也没有受警戒，也没有受警戒。那结果是什么呢？那结果我们看到啊，当然就灭亡，当然就灭亡。所以不受警戒一定灭亡，国都没了，国都完了。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慎行与放纵，伯沙撒又自高又放纵，放纵。所以摩西是勉励百姓遵行谨慎的来遵行神的律法，不要被勾引去敬拜别人，这是这章最重点的。怎么谨慎？谨慎就是说今天外邦的神太多了，你不要被勾引，不要去拜天上万象，拜男女像，拜飞禽走兽像，魔鬼就是画像坐像，坐在你眼前让你拜，不拜像，那边是不放纵，一个不被勾引，一个不要放纵，要清醒主导。伯沙撒是一个自高放纵又轻慢又亵渎神的人，他竟然把圣殿里的那个器皿，不是被掳掠了吗，把那个器皿拿来喝酒，来赞美金银木石的神，不受警戒，结果遭神烈怒，被杀亡国，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两边都是宴席，这边是摩西摆出了神话语的宴席，主的话就是宴席，见宝贝。那边多沙沙大摆宴席，这个宴席成了他最后一个宴席，灭亡的宴席，遭灾的宴席，也是惹神怒的宴席，因为他在宴席上这样的放纵，这样的自高。所以我们要深受警戒，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战兢守道，敬虔度日，使我们在美地上日子长久。所以摩西啊，这样的警戒，神是烈火，是祭血的神，所以你要认识他，不敢犯罪，不敢得罪他，认识神。伯沙撒就是不认识，但是答应你直接警告，他还是不听，还是不听。所以摩西是呼天唤地，但以理也是当面的警告，是一个摩西这些话跟摩西说的，那天就给我们看到所谓的术士这事还是不 能给王解字，今天不是解梦啊，是解什么解字，不能解。唯独戴玉礼，是因为摩西跟戴玉礼相对，戴你多么尊敬，戴你多大胆，戴你解释的这么清楚，这边就是摩西，这边就是摩西。所以两边相对，求主给我们深深的受警戒，让我们谨慎的来听行主的道，不要放纵。好，现在跟着今天是十六节对十节，所以基本上就一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这样循环。只有是每一段的最后是三节对一节。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第一段十九节，我看一下啊，不是，第一段我们这次分的是二十五节对十六节，这边二十五节，那边十六节，题目是二十五节对十六节，题目是坚守道不放纵，不败相免遭怒，一面不放纵，一面不拜相，拜什么相？拜偶像，一切雕刻的偶像，不要拜相，不要放纵。那你只有坚守道，只有坚定的守住主的道。啊，现在我们就看这边一节到二十五节，一节到二十五节。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像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怎么得地？怎么得地？这句话很清楚，就是听行主道就能够得地。你不能够存活，你活着做什么？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得地，就是抢救灵魂。听行主道，你就能够承受美地。所顺着你们的话，下面再一次的啊，怎么样？更加的要提醒，顺着你们的话就是主的道，就是神一切的律例典章，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能加一点，不能减一点。所以魔鬼就是把主的话加一点，减一点，一切假先知也是把主的话加一点，减一点。你说他讲，他也讲主的话。哎，某某人他在这里也跟你说主的话，加一点，减一点，是我们要留心啊！你不留心，你觉得哎呀，他讲圣经啊，是啊，他满口经文，满口经文，但是加一点，减一点，所以不可以，不可以。好像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下面以巴利比尔的事再次警告，因为巴利比尔是给百姓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当天就死亡了。死了两万四千人，有神发怒，所以凡随从巴利的，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也就是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人，在这件事上犯罪的人，怎么样？神都把他们除灭了，都除灭了。唯有你们剩下的人，我们知道巴利比尔是指的第二代的人，叫在。都到了什么最后一站了，受迷惑，所以我们到了最后一站都要谨慎小心，谨慎小心啊！随从巴利的人都被灭掉，我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所以两样，你面对巴利别诡计，就是世界的迷惑引诱，你是随从，你还是专靠神？专靠神就得活，就得活。我照着耶和华我们神的吩咐，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不是让我们就听会写会对，你要遵行，所以你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这就是你在万民当中的见证。人家看见你有聪明智慧，是因为你遵行了主的道。是一个行道的人，就是最有聪明智慧。因为主的道就是智慧，主的道就是聪明。一主主的道，因为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智慧的神。你听清主道，你敬畏神，你远离恶，你就有智慧，有聪明。他们听着这一切律例，就说，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就是见证。像你听清主道，本身你行出主的话来了，就是真智慧。人家看见你真是有智慧。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所以怎么样真有智慧，就亲近神，亲近他，与他相近， 近一点，你跟最求缘；你跟最近一点，你跟主求缘。我们灵性就是这样，到底跟谁近？你现在又爱见这个，你心里面有时受迷惑，那你跟主一定远。你说跟谁越近越一定看入这个，远远的离开这个，里头就不能容忍这个。哪一大国里像你们似的啊？求告他，你才相信呢？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所以主的话就是公义的律例典章。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主的典章，主的话，主的话就是公义的，主的道就是公义的。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呢，是要非常的看重。底下就开始警戒了，你只要谨慎，这是第一个警戒。谨慎做什么？殷勤保守你的心理，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自己不要忘记，牢牢守住，而且还要传下代。这就是要谨慎，谨慎自己行道，而且要传给下一代。殷勤保守你的心，心里免得忘记，不能忘记，亲眼见到，亲身经历，以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心里惶惶的，不知道想什么求什么，总要传给你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让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教导儿女，怎么学习敬畏神，就是让他们回忆神，怎么样把他们召集在西乃山脚下，怎么亲眼看见什么，看见大火，而不是看见神，神在大火中，人不可能看见神的形象，看见大火，神在大火中向他们说话，这个印象还不深吗？所以你要记得，那是你们静下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黑，并有什么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所以神降临的时候就有火焰冲天，像火烧窑一样，烧也烧着了窑一样啊，有雷轰闪电地震的这么大的震动，神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这也是告诉什么，我们的神的律法是烈火的律法，从火中传出来的，神就是烈火，主的话也像火一样有这么大的威力，你们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这个声音就够震动的，声音就是火中的声音，是大声宣告，宣告什么？十条诫。所以神的十条诫是一切律法的根本。底下为什么神说你们没有看见形象？那底下就告诉你，你不要给神作像。许多人呢，拿真神当假神拜，拿假神当真神拜，给神作像，这个很好吧？我没有给偶像作像，给上帝作像。上帝说我不要你作像，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形象，你没有见过。神不是让我们从肉眼看有形的像，而像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只是你们就是十条诫，十条诫就是神的约，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今天来讲，主的话要借着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要写上，把神就刻在里面。那这句话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守。所以主的道不但是让你得地，主的道是让你得地以后要遵守，得地以后更要遵守了。而不是我得地了，那么就没事了，要遵守。所以你要分外谨慎，这个是第二个谨慎，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第二个谨慎，第一个谨慎就是要教训儿女，自己不要忘记，还要教训儿女。第二个谨慎什么意思？不要拜相，就是不要拜相。你要分外的谨慎，因为你根本没有见你什么相，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男相女相，上帝看不见我就拜偶像了。上帝看不见，上帝随时定睛在你身上，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你就拜相，男相女相，走兽的相，空中飞女的相，爬物的相，地底下水中鱼的相，你看看多种相，人哪什么都拜，黑心走兽都拜，又恐怕你像天举目见天上神为天上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 自己变得勾引近在身上他，这代表属灵的偶像。天上万象，有人确实占星星啊，这个怎么样？占星术嘛，占星者，他们就从日月星辰来怎么样啊？来预卜将来，来拜这些假神。日头也是像，月亮也是像。那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容易拜什么属灵人？某某人是占星家，某某人是解禁家，某某人是什么什么会什么医病赶鬼。啊，他祷告了不起，那么就拜他吧，你就拜这个祷告的人。日头、月亮、星星，你就被勾引敬拜。所以叶伯说这乃是大恶，我从来不这样做。叶伯不被勾引，他认为这是大恶，向日月星辰去敬拜。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引出来，脱离铁炉，要特赦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要你去特蒙拣选。因为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容我过河，也不容我进去啊，去怎么样，去这个神赐的美地不可以进去，我只得死在这里，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逼得过那美地，是摩西没有因为自己不去，他就消极勉励他们，你们要进去要得那美地，所以要谨慎，底下第三个谨慎，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所禁止你们做的偶像，谁先禁止这么清楚，如果你不知道，那么神还可以原谅，天天读经不就读了几遍了，难道还说不知道吗？知道还在犯，还在犯，是吧？为自己雕刻，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里面深处的欲望，你在犯，这是神禁止你做的偶像，所以这也是特别要谨慎的，为自己去雕刻，你不要雕刻。底下，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不能有第三者，你跟神生的你，彼此的关系只有主跟我，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所以就谨慎、谨慎再谨慎。神警告，25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心中完你神就也啊，看了恶惹他发怒，所以你拜偶像就惹神发怒，拜偶像就败坏了自己，拜偶像灵气一塌糊涂啊，拜偶像你里面就没有神了，所以警戒，千万不要拜偶像啊。这边是到16节为止，到25节，那么我们请看1到16啊，这一段告诉我们不要放纵。不要像波沙山一样，我们里面也有个王，一切就是爱世界，任意而行，老我做王。这个波沙山我们看一下，他真是狂妄到极点。波沙山王啊，有说这个小说里面说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有说是孙子，不管儿子也好孙子也好，他没有受教，尼布甲尼撒受过神的管教，他没有因此而悔改，他怎么？他为1000个大臣设摆宴席，马上就亡国了，那马代波斯在那里什么呀？在那里马上就要什么来攻破你这个国了？他还在摆宴席，所以这就是世界世人的物质，所以波沙沙也代表这世界，这个世人的光景，一切醉生梦死，狂欢宴乐，为1000个大臣设摆宴席，你想想啊，多么的这个挥霍呀！这1000人对面来饮酒，欢饮之间。还不够放纵，还不够满足，吩咐人把他什么父亲伊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胆子大不大？神殿中的器皿你不能够玷污，神殿中的器皿你不能借助轻慢，那是侍奉神的。伊布甲尼撒已经犯了大罪了，把殿器皿都掳来以后放在他庙里面，已经是污秽，现在他拿了饮酒，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我们先看1、2节，两杯相对，我们看见那边就是摩西怎么勉励百姓，清行主道，承受美地。就说怎么承受美地，摩西指出来了，你们今天怎么承受啊？清行主道，就能够承受美地。这边呢，这边什么也不顾，这就是什么？狂 欢宴乐，放纵一时，他不顾前面，他也不顾自己的结局，也不顾自己的前途，明天如何都不管，今天我就醉呀，今天我就酒啊，我就放纵啊，我就喝呀，这就是人的态度。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天天就要守住主的道。神说你得到美地，我给你全地的灵魂，我给你，神给你托付，神给你产业，你要得到神允许的美地。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刻苦己心，不能够狂欢夜乐，结果放纵一时，两边相对，这边摆在面前一个属地的宴席，那边岂可属天的宴席，就我们天天留心主的话。所以神的家山上我们也没有放假，也没有过年过元过节，老是吃出去，那都吃不够。是因为叫你留意神言，留意主的话，对他见面来呢，波沙沙是只顾眼前，什么都不顾，眼前有酒有眼前就醉。第二点，你看他怎么样，他是玷污神殿的器皿，玷污神殿器皿必罚，一定要罚你。那边就是随从巴力别诡计，你看这节跟那节对，一切随从巴力别诡计的就是被玷污。神的儿女是神的器皿，你应该看重自己是神所看重的贵重的器皿，要脱离卑贱的事，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才会圣洁合乎主用，做金银器皿。但多少时候我们被玷污，为什么？对着这个随从巴利比尔必灭，一定遭灭，这边是必罚，那边是必灭。一面是玷污神殿器皿必罚，一面是随从巴利比尔必灭。我们里面有个波沙沙，所以就玷污了器皿。一面是严守主话不偏，你不可加添主的话，你也不可减少。那意思就是你对主的话要不偏左右，不偏左右，左也不可以，右也不可以，魔鬼让你走极端。对主的话没有真正的领会，就容易加一点减一点，所以我们要严守主道不偏。对着这面就是佛上上任意亵渎神的名，他对神的道神的名他都是轻慢。为什么？因为把神殿的金器皿都拿来，你这个是任意的亵渎神的名。再看三四两节，于是他们就把神殿的器皿、库房中的所掠来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不但饮酒，而且第四点，他们一面拿神殿的器皿的饮酒，一面去赞美假神，赞美金银木铁石所造的神，在称颂他们的假神，亵渎真神，轻怎么样？称颂假神，所以这叫做罪善加罪，两边相对。那边摩西说：“你们唯有你们专靠神就得存活，这里面是专靠神都得存活，这边是轻慢神，罪善加罪，这不罪善加罪吗？”你拿了神殿的器皿喝酒，你就已经犯了大罪，你还在那赞美假神。金子、银子、木头、石头是什么？他赞美这些假神。一面是守道得地，你守道，你才能够得地。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放纵犯罪，你在犯罪，你放纵本身就是在犯罪，得罪神。一面是谨守主告，真有智慧。世界地上的列国万国的人都会看出来，哎呀，哪一大国能像这些人一样，真有智慧，有真智慧，有真智慧，谨守主告，有真智慧。对着这个来称颂偶像，愚昧遭灾，太愚昧了，你都不知道灾难等着你，愚昧遭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称颂某某人某某人，把人家称颂的当个神一样，夸奖这个夸奖那个，这个都最不好，不要夸奖，称颂偶像，愚昧遭灾，谨守主道，有真的智慧。求主给我们真智慧。底下再看五六两节对七到九，当时忽然间有指头显出，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立刻神的审判就临到，墙上写字是 神的审判，强人解释是神及时的警告，警告的意思还给你悔改的机会。使徒写出来，在王宫与登台相对的城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时候就变了脸色，吓得不得了，心里惊慌，腰骨好像都脱了个茧，双膝的彼此相碰，站都站不住。你看看主的话是威力多大，为什么？因为这个话是神亲自写的，两边相对，那面十条诫大家要看住，因为十条诫是神亲自用指头写的，这个在出埃及32章提过，是神亲自写的，不是摩西写的，神写的，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所以神可以用石条，用指头写十条诫，今天神也可以用他的指头，有人的指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人们都看得懂的字，好像是人的指头，实际是神，神写的，写在什么？写在墙上。耶稣也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一个个都跑出去了写字，所以我们都变了脸色，惊慌啊！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两边相对，那面是求告神蒙清净，你求告神，你越求告神，神越给你净，净得不得了的净。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对着这个叛逆神，叛逆啊，这么抵挡神，叛逆神受审判，你受到审判。那面是赐公义的典章，神是我赐给你这个典章，是公义的典章和律例，哪个国也没有，神就唯独给以色列，对着这个遭到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那面神说你要谨慎传下一代，不但你自己蒙恩，还向下一代的蒙恩。对着这面惊慌忽然间临到，惊慌，这个惊慌是什么呀？真惊慌是神审判，就忽然间临到你。底下我们再看十节啊，不是六节到九节，大家看啊，六到九啊，不是七啊，七到九，七到九，这个那边是十到十三，两边相对啊，像不像？这个王一看就不得了，吓一大跳。第七点，他大声吩咐，用像什么，像这些个用法术的都把他们都招了来，叫你们都进来。就对巴比伦的这事说了，你们谁能够读这个文字，能够给我讲解，那我就奖赏你们。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他还要奖赏奖赏，他用这个方法来什么？来叫他们给我解释，而且我给你们讲讲，你给我解释出来。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位列第三呢？因为伯沙撒他是摄政王第二啊，这个他的父亲呢、啊，最后的一个王啊，叫做拿波尼度不在，所以他是一个摄政王，所以。我是第二，你们谁要给我讲梦啊，给我讲这个字，你们就位列第三，是这个意思，他是位列第二。所以你拿什么奖赏，这些人也是不会解字的，因为这个字是从神来的。这两边相对，从七节到十节啊，于是呢这些人就都进来了，但是谁也不能够读那个文字，也不能够讲解告诉王。伯沙撒就甚惊慌，吓得不得了，脸色都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因为这个是从什么来。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那边只是说你要教训你的儿女行道，教训教训，所以我们有责任，我们的下一代让主的道代代相传，教训儿女行道。对着这边怎么样？这边他是指挥吩咐，你们这次来给我讲解讲解，吩咐这是讲解，那结果也都是徒然。一面是学习敬畏神，对着这面这伯沙撒就是不知惧怕神，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惧怕神，只是惊慌，惊慌最好给我解释是什么意思，你不知惧怕神，上帝就给你显现给你看一看，让你惊慌。一面是听见火中神的声音，摩西为什么这么提醒，就你不能忘记你们多大多深的印象，多大的震动，这位神 火焰冲天，在山上对你们说话，在火中大声说话。所以摩西提醒，听见火中神的声音，对着这边来，就是这些个哲士，这些人是什么？与神隔绝，神不能写字，什么声音也没听过，与神完全隔绝，不知不见。你那个写什么字？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火中的声音，一边是粉墙上写字，这是代表神话语的威仪。粉墙上的字和火中的声音都是出于神，因为十条诫写在石板上，这点审判的字写在粉墙上，我们都要尊重，都要看重。那面神说你要守约，用十条诫就是神的约，守约蒙福，这点背道惊慌。所以是没有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这些呢都是背道，哪里会解释呢？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十节到第十二节，十到十二这是三节，对的面是十四到十九。具体分你们都知道，两节这一节，然后一节这一节。现在我们看这三节在一起。最后，用王和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宫殿，但是他能够推荐戴以礼，可见呢他对戴以礼有认识，他对神的仆人有认识。幸亏他来推荐，所以他说愿王万岁，你心不要惊慌，脸色不要变，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所以这一段是最重要，大家看看这个人是谁。这个有一人，那个也有一个人，就是摩西年老的时候还听的给他们传话，传神的话，忠心到底。这边就有一人，这一人是但以理，有一个人他里头。所以这一段话是谁说的？就这个太后，就是太后，他那个见证在里面。他里头为什么他能够给你解释呢？第一，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充满了圣灵。你夫在世的日子，这人第二心中光明，这是第二点。接下来他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你不讲，你在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教了别人和官长的领袖啊，他了不起啊，他是领袖。在他里头，第三有美好的名气，其实三样都是里头。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里头，不要看你外头好美啊，好忙啊，好关心人呐、啊，你面面俱到啊，你里头如何？里头第一。里头有圣神的灵，第二心中是光明的，心里没有黑暗，心里没有暗昧，心里没有自己在这呢讲什么讲怪话，心中光明就是诚实坦荡。第三里头，我们注意里头不是外面，外面很多人看你灵性不错，里头是不是真的跟主联合，里头是不是跟主非常亲密，里头是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奥秘，神的心意，里头是不是真正的对付好。所以我真觉得呀，今天神要求我们就要做，要追求这些，不是追求外面，不是追求外面恩赐，不是追求外面会领上知会讲道，而是里头又有知识聪明，能人梦解释你谜语，而且能够解疑惑，这个人名叫戴以礼，看给他指出来。所以你悄悄，你不用自己推荐，人家就把你推荐出来啊。你的假面上王称他为波提沙萨，现在可以招他来，他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们两边相对啊，你看看两边相对的意思也非常宝贵，就是说这样的人能解梦，还有三宝。什么三宝？第一，里面有什么圣神的灵，第二心中光明，第三有美好的灵性。里面有三宝人，对着念面就是绝对不拜偶像，弃邪恨罪，不拜偶像，拒绝偶像。你看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这边先说这一个波沙沙王放肆行恶必然惊慌，这些先告诉你他为什么惊慌。他惊慌因为他放肆行恶，是一个人呐、啊，里面呐、啊、有鬼胎，里面有罪恶，所以一点事就惊慌害怕，不该惊慌他也惊慌。那边就是分外谨慎，免拜别神。波沙沙里面充满了别神，你看他一天称颂赞美，几 金银木头石头的神，所以怎么不惊慌呢？分外谨慎，乃免拜别神。两边相对，这边是太后的推荐，那边是神谱的警戒，我们都要听，要好好听。那谁会信一个太后来推荐？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神的仆人的警戒，两边相对，这边在一里，心中光明，智慧超度。就是他为什么智慧超度？是因为他心中光明。一个人心中光明，里面一点的黑暗，那你真正是跟主非常亲，因为神是就在光中，人所不能见到光中，他就是光。你就在光中，你心中光明，你智慧超度，对待这那边去就不被天上万象勾引，一点就勾引，动不动就被勾引，啊，不被天上万象勾引，那你这个人是心中光明。如果你里头哎呀偷偷的还藏着个偶像，就是不光明，就是不光明，也没有智慧，大愚昧，两边相对。这边是满有圣神的灵，一个人满有圣神的灵，对着那边就憎恶一切偶像，非常愤怒。这边是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要求助给我们什么叫美好灵性？天天跟主联合，天天忠心祷告，看重主的话，而不是死在一大路一大路，而跟主那搭上脸。美好的灵性对着那不被勾引，什么都勾不住你，什么都不动心。一面是忌邪憎恶，因为神是烈火，神是忌邪的神，你要忌邪憎恶，对着这个能以解字，那才能解字，因为这个字是从什么来，等于解奥秘，就能够解开。再看13到16，现在我们大段对了，13到16对在那边就是20到25，这是一段接触。我们现在看一下，因为这段开始但以理被领来了，但以理被领来，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就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是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其实他知道，他还要故意去问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但以理是什么人，是被掳的犹大人，所以蛮有见证，在王宫里却是这样的被高抬，被请来，能够解释人所不能解释的字和梦，他是被掳的犹大人，他没有辜负神对他的盼望，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仍然是一个犹大人，人家一看就是个基督徒，一看就是个犹大人，虽然被掳，虽然受屈，人家一看你是不是一个犹大人，看你像不像个基督徒，是不是个传道人，所以说就是我父亲把他掳来的，我听说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又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这是他用法术都领到我面前来，叫他们独自把简典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简典说出来，这不就更加衬托的只有但以理靠神就能，但以理里头有什么？有三宝，里面没有三宝什么都不懂，所以小轮子是无知的少年人，我们现在老了也像个无知的少年一样无知，所以我们要知道，无奈这些人就什么也不懂，因为这些人一天在王宫里吃喝玩乐，懂什么？就懂得邪术邪灵魔鬼撒旦的道，他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简解告诉我，我就给你大大的赏赐，你看给他赏赐了，就给身穿紫袍，身穿紫袍高贵人呐、啊，当官了，其实戴玉本来就是官，你一身穿紫袍穿王服，像戴金链，那就是王所戴的一切，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四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是被领到王前，那真是什么蛮有神的见证和荣耀，那边是什么被领出埃及，那么摩西提醒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先把你们领出埃及的，现在在一里把你领到了王前，那么是脱离了铁炉，特做自己，特做子民，这个提醒很要紧，你别忘记神就你脱离铁炉啊，埃及的铁炉啊，那苦难的那个熔炉啊，熬啊熬啊，可把你熬出来了，把你 救出来了。谁别忘记，谁提醒，这便是戴玉玲对你的王权。他身虽被掳，心未被掳，心没有被掳。从今天方不怕外面，你心身当然被掳，不自由啊。虽然当个大官，你还是个犹大人，但是心没有被掳。那里是神拣选，赫赫之名，是不是神拣选？这边呢，神把戴玉玲分别出来，他也是哲士，他也是术士的当中的一个人，但是神把他分别出来。跟其他人就不一样，神分别，这边神拣选。那边是摩西说，神不让我过去，但你们必过去得美地。怎么样的人过去得美地？对着这边就心中光明，有智慧。摩西也可以跟戴玉玲的相对，摩西对着那边就完全无己。摩西说我不能过河啊，我都不能进去看那个美地，但是你们必定要过去，这就叫做完全无己。不是说哎呀我苦死了我不能过去，你们可要过去。对着这个就是蛮有圣灵，这蛮有圣灵的人就是完全无己。一面是任凭法术不能讲解，不能讲解啊，不是凭借法术啊。他们为什么不能讲解？因为他们凭借的是法术，他当然不能讲解。你靠邪灵你能讲啊？你讲什么？对着那边谨慎守约，不拜偶像啊，这样的人你跟主亲近。这是谁？这就是戴玉玲，戴玉玲。所以那个姐就因为他谨慎的守约，他不拜偶像，他不称颂假神，他的口中不提别神的名，他不提，所以他才能够解。两边相对，所以摩西提醒他们就是要满有神祭邪的心。这面就是在你里灵参透善解吗？善于解，善讲解，善于讲解。这不是王说的吗？你我听说你善于讲解，你说怎么叫善于讲解？就是灵里参透，灵里参透，灵里参透的人，这边那边就是蛮有神祭邪的心，蛮有神祭邪心。所以两非相对啊，你不专心一定败落，一定败落。那么不行恶，免得神怒，谁要发怒，所以不要行恶。这个王了，到现在这个地步，他还是不专心，所以一定败落。两边相对，这边名利权位转眼成空，但因为没有看中这些，他看中这些。哎呀，你给我解字，我给你什么什么好处，让你位列第三，位列第几都不要紧。所以名利权位转眼成空，对着那边就是雕刻偶像，败坏自己，也是个虚空。你搬了搬的偶像虚空，哪怕把你什么最亲爱的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搬了搬的偶像还是个空。他是他，你是你，最后他也不一定对你好，是个空啊，转眼成空。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呀？跪拜偶像，转眼成空。这边呢，这边你是名利权位，也是转眼成空，转眼成空，两边都是转眼成空。两边相对，今天对战一里来讲，那这些个东西就要什么？对视死透，对着那个是神是烈火，神说我耶和华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神是烈火。今天我们也要让神的烈火把我们里面呢，对世界权势地位享受虚荣全部都死透，这就是第一个。现在我们请看第二个，第二个是26节到49节，那边是17节到31节，题目是光明参透，当受警戒，免遭审判。要受警戒，第二章最要紧，要受警戒，免得遭到审判。而且两边都是警戒。我们现在看一下26节开始，我今日就是摩西接着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亡。就是说，如果你还继续拜偶像，如果 你不进学，如果你不受警戒，那么莫须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天地都是见证，呼天唤地，我来警告你，说见证，你们在美地怎么，你得了地又怎么样，你领了千万人悔改又怎么样，你自己却是受数灭尽，我们不能在那美地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须你们生在万民，一定被掳，在所领到万国里，你们所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要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木头造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那神就被迫了，你不拜也得拜，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二十九节是一个转，意思说如果你在被掳之地你苦透了，你寻求神，那么神还要给你寻见，神还给你机会悔改，你说主啊，我不要再拜偶像了，我恨死了，恨死了，恨死了，好了，你寻求神，你尽心尽心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这神多么大的恩典呢啊！神说你还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就必寻见，日后你遭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归向神。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也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启示你列祖所立的约。神的选召恩赐不后悔，神不改变，神不撇下你，可是你要寻求他，你要悔改，你要归向他。底下一切考察在以前的时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那边，曾有何命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这不提醒了，你们简直蒙了恩典叫空前的，从来没有过的，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引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走后生出来的长辈，并大可畏的是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一切事呢？一桩桩一件件都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这是显给你看，为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摩西讲的目的就让你要认识，你亲身经历，亲耳看，亲见，亲眼见到，只有耶和华是神，哪有这个神是这么奇妙，这么拯救，这么大能，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但是我们常常除他以外还要去另外爱别人，神我也不放弃，偶像我也不放掉，那你叫什么呀？你心中有几个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为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那你数算神的恩典，别忘记神这么大的恩典，那你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看见烈火，听见声音，把你带出埃及，在你面前赶出了仇敌，强大的民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下面你就要受警戒了，所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这一章整个是告诉你不要拜偶像，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神，你拜够了你知道了哪个是神，哪个能够改变你，哪个能够救赎你，哪个能够洗净你，哪个能够给你丰盛，只有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教育你，你要谨遵守，使你和你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听话就能够蒙福，而且得以长久。第三四十一到四十二这两节，到四十三这三节圣经讲什么？讲逃城，在约旦河中，逃城太要紧。你不逃啊，没有逃城，你逃到哪里去？谁要逃？你误杀人就要逃。那是摩西在约旦河中向日出地里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的人可以逃到这三座城里面，一座就可以得火。那么三座城名字叫什么？这里显得清楚，一个就是流变之态的一个比系，比系是强壮的意思，强壮。还有加德那里一个激烈的拉莫，拉莫是高地，还有就是珊瑚，戈兰是他们的喜乐， 还有是放逐之地，放逐啊，就放到远方去了，放逐，放逐之地。所以要进朝城，这几节圣经告诉你要进朝城，免得被误杀人追赶你，因为你无情伤人。底下是一个总结，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传递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中伯别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士本亚玛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恶的地，就是两个亚玛利王。在约旦河中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人山，还有约旦河中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那就告诉你约旦河中的这个广大的范围，这么广大神都赐给你啊！战胜了两个王是哪个？亚玛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你不战胜，你不灭敌，你也不能够得地。所以能够得地是因为什么？灭掉了仇敌，所以要灭尽仇敌才能够得地。那现在我们翻过来请看十七节，这段这边呢，十七到二十，大家看十七节到二十节这几节，这个内容是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啊，这几节两边相对是什么？这边是但以理的回答，你看但以理什么态度？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归给别人，我根本不要你这些，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检点告诉我。”所以今天传福音呢，是叫别人得好处，讲解梦、讲解字，不是让自己得什么好处。归给别人，归给你自己。王啊，吃光的神，传下国威、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父一个奖励上。怎么讲解给他听啊？先告诉他，你要依你父亲，你不奖励上，你应该受警戒。因为神赐给他大权，各方各国的人都在他面前恐惧战惊，他可以随意生什么生杀，随意生降。权力好大人，大人，大人啊！下面怎么样？他心高气傲，灵也刚皮，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这提醒，难道你忘记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你不检验他怎么受罚？心高气傲，灵也刚皮，行事狂妄，所以你要受警戒。可见的呀，这个在伊里啊，不给他先解字。先告诉了你的父亲带你这个什么，你不讲你上网怎么样，两边相对啊。那边是摩西在警告，呼天唤地警告摩西啊，我今日呼天唤地，让天啊地啊都来做见证。所以耶利米啊，以西结也常常这样，天啊地啊众山啊，大山小山山谷水沟啊，我对你们说话你们要听啊，万有都要做见证。呼天唤地警告，对着这边是但以理不顾一切解释，但以理没求好处，但以理也不怕他。哎呀，我这么解，他不是我要受到什么伤害，他也不顾一切。所以但以理是说凶言呐、不顾一切解释，不求报偿，对着那门摩西就终身所错，一面是终身所错，一面是不求报偿。你的赠品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归给别人，我根本不要。这两边相对，一面是及时的警戒，但以理对他及时的警戒；那边是严厉的警告。怎么叫严厉警告呢？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你在美地要速速灭亡，这够严厉的了，严厉的警告。所以有的时候严厉一点好。不严厉我们还马马虎虎，不严厉我们还睡大觉，不严厉我们也不受警戒。两边相对，那边是美的不得长久，这边是转眼丧失一切。你还做梦呢，转眼就丧失一切。一面讲讲他的父王恩中放纵啊，不是恩中自高啊，恩中自高不是自高吗？恩中自高，受罚。那里是恩中放纵被掳，但是后面神说了，你寻求神必寻见。对他见面呢，就是不寻不谦卑寻求神，不杀杀没有谦卑寻求神， 宙也是这样，不谦卑行走，得找哲士就找哲士，找术士找哲士，就是不找单一。所以不谦卑寻求神，那么是寻求神必寻见，而且神说啊，尽心尽意寻求，告诉你寻求的态度，你是怎么寻求，你要尽心尽意的来寻求。对着这边来，你看看这个一个讲一下多狂啊，随意生杀生掉，随自己意。那么告诉你要尽心尽意爱主，这个你随意放纵来生杀生掉。底下那面神说，你在患难中你要归向神，难中归回，不再高傲。你看经过被掳的人就好多，就是谦卑要紧了，谦卑了，谦卑了，咋不再高傲，难中归回，不再高傲，对着这边就不再高傲。但是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你不讲一下，心高气傲，名也刚愎，高傲的不得了啊，高傲的不得了。那边是你听从神的命令，这边是什么，行事狂傲，一个人行事狂傲就不听从神的命令，相反的对。那边告诉你神有怜悯，神有怜悯使你还能够被主归回，神有怜悯使你还能够悔过，这边是神施公义，这个神施公义嘛。你正在行事狂傲的时候，你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马上就没了。就是说以他父王的这一个亲身经历神的责罚管教来提醒伯沙撒，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21、22对的那面就是33到35，他被赶出离开人间，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目击时等他知道至高者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非得要让你知道可、所以以后你不讲一下对神稍微有认识。所以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所以谁要管教，你心仍然不自卑。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两节，那边是三节，那边是33到35，这边是按1到2，按2，那边是火中说话，这边是不受警戒，火里对你说你都不警戒，你说还要怎么警戒？这边是受到惩治，知神掌权，这个时候知道神掌权了，不吃草如牛吗？被天怒击时，你受到惩治以后知道什么？知道神掌权。等他知道，这就神给你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快快知道，快快认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受到惩治，知神掌权，那边是蒙神救赎，主外无神；一面是吃草如牛，你好好的一个大王了，结果你吃草如牛，对着那边是举世无双。哪一个国像你们是的神特别拣选啊？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7章，还有14章都提到，神说：“我从万民中把你特特拣选，归我做子民。”神特别的拣选，但人常常不受警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受到惩治，知神掌权；那边就是蒙神救赎，主外无神。主外没有神，所以我们要受惩治，我们要蒙神救赎，两边相对。这边仍不自卑，你是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但是你怎么样到了你这一代，你仍不自卑，那么就是战兢拼命啊！我们要战兢拼命，不要一直的不自卑。底下再看23到24，这两节对的那边是36到38，三节，今天天上的主自告，那从这节开始讲谁了？讲伯沙撒，是不是？前面讲他爸爸，现在讲他了。你呢？你是他儿子，你都不自卑， 而且你今天天上的九次炮是人将电容器皿拿来拿到你面前，你说大臣皇后妃嫔又在替你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的金银木铁石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去管理一切动物的神，你不知警戒，你竟然这么胆大包天，你这么样的怎么样荣耀归于你手中啊，怎么那哪里不将荣耀归给神，去跪拜这个假神，不听无知无识的神你在哪里拜。还有二十四节，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个字，就到这个二十四节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是到二十二节上，现在二十三二十四，那边是见神烈火当受教，你真受教了，神的烈火都给你看一看，为什么神说话这个为什么要在大火中说话，就让他认识神就烈火，也认识了神的话是蛮有威力的，像火一样也把你烧灭的，见神烈火当受教，对着这边来见神审判仍自高，父亲这辈不受警戒，你到儿子这辈你还是不受警戒，仍自高，那边是当受戒，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受教蒙恩，这边是自高遭灾，你自高一自高一人遭灾，只有受教才能蒙恩，所以一面是当受警戒，应该受警戒，对他这边什么呀，这边叫做明知故犯，所以说两边相对呀，应该受警戒，不但不受警戒，而且还明知故犯，怎么叫明知故犯呢，不但饮酒而且还称颂假神，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器器管理一切行动之神，所以这个器器就要给你拿掉给你取回，一面是蒙爱蒙选赐美帝，一面是与神为敌必受审，所以因此神从那里显出字来一定要审判你，这个字就是审判，这个字本身就是审判人啊，必受审啊。这一点我们现在再看啊，25到27对的那边是39到42，这几节主要是最头疼了，先看39节对那边的39，这边就是25节了，这边什么狂傲废道转眼亡国，想得到吗，这几个字的意思就让你转眼之间亡国，你狂妄废道转眼亡国，那边是铭记主话蒙福长久，先生你把我的话放在心中，你一定在美地上蒙福长久，我们都不愿意早早的就灭亡，早早的就败坏了，那你只有铭刻主话，把主的话铭记在心，所以两边相对啊，25节开始到27节啊，这一段我们一块对，那面是逃进主里得胜，神预备逃城，让你逃进主里得胜，对着这面来不肯悔改灭亡，所以我们看这最后一段，你看出波山他有一点有一丝毫悔改没有，他没有，这只不过是嘉奖，哎呀我给你赏赐，你知道了怎么样，你知道了墙上的字，你明白了这个意思是让你悔改，他不悔改，所以不是悔改不肯悔改灭亡，那么逃进主里得胜，逮一里就是逃到里面，逃到逃城里面，所以他那个解字，所以两边相对进入逃城，对着这边就在一里明里参透，所以我们非要进去进到里面去，真的跟主联合。那接着呢还有这边是什么，那么摩西说我在那里给他们给你们讲解律法，这边是无视警告，一面是进朝城得存活，这边是告你在朝城里做什么，在朝城里做什么，天庭里显亏欠，所以朝城主的话就是一杆秤，就是天庭，所以进朝城干嘛，就是天天过秤，过秤啊， 鸡有多大的分量，那这个秤就给你显明出来。你比如我只有90磅，你说我有100磅没用，这个秤就告诉你了。所以我们到人家就过秤，现在明白了，进陶城就过秤，用酒话来过秤，这个天平里显出规矩，显出来，这就是到27的位置。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28到31啊，不分段了啊，最后一段28到31，那边就是43一直到49，43到49，我们看这最后一段。那这是在一里给解释了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啊？比你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波斯人，以你提过了乌法尔斯嘛，啊，提过了乌法尔星。这个比勒斯的意思就是乌法尔星，那乌法尔星什么意思？告诉你了，你的国分裂，马代人、波斯人就掌了权了。所以波萨萨下令，哦，把这个金袍啊，不是紫袍啊，金链呐、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都给戴伊里戴上，穿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所以就看这个波萨萨知道了又怎么样？他知道了也就知道了，他也没有警戒，没有害怕，也没有难过，也没有悔改，还给人奖赏。好，我了不起，你看我还加奖给你，虚空啊，到最后真是落空了，什么也没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误杀人的蒙保守，这边是故意犯罪国分裂，整个你的国分了，被马代波斯人占领了。一面是重申神的律法，摩西最后这几节的意思就重申神的律法。这边是不知悔改受教，不知道悔改，还给人这个给人那个。其实你位列第几啊？你整个都亡国了，你说位列第几呢？所以不知悔改就要灭亡。那面是杀二王。杀灭二王得地，那么告诉你杀了什么？亚摩利王西宏和巴沙王恶，杀二王杀灭二王得地，这人是当夜被杀亡国。所以这个波沙沙和亚摩利王西宏和巴沙王恶是同一个命运，同一个结局，都是骄傲狂妄，做巨人了不起，所以都要灭亡，都要灭亡。那面是河东的全地，杀灭了二王嘛，结果得到了河东的全地。这边呢，转眼国都被夺，国被夺。那边是得到了全地，这边你转眼之间你一切都丧失。所以最后啊，就是看重主的话得地，怎么得地？你要看重主的话。那对着这边来呢，就轻慢警戒灭亡，所以当夜他就被杀。结果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夺取了加勒底国，加勒底国就灭亡了，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结果就灭亡了。所以一面是得地，一面是失地，失国，国家都没了。所以我们要看重主话，才能得地。以轻慢神的警戒，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遭到灭亡，遭到灭亡。所以波沙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就是贪爱世界，把我做王，只顾自己，轻慢且放纵，是这么个王。强烈显赐，他又害怕又惊慌，也没用，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神警戒的话，每一句都是非常要紧，我们一定要受警戒。边上波沙沙不受警戒，他叫狂妄悖逆。这狂妄里面就包括他自高放纵，所以结果呢就被灭。好，我们现在看大小轮的中心，轻行道不偏斜，轻行道不偏斜，胜迷惑蒙保守。今天小轮也好，大轮也好，都告诉我们，我们得地以后怎么样蒙保守。你只有你亲近主的道，以称智慧为亲人，聪明为姐妹， 你跟主这么亲的关系，就保你远离淫妇和什么呀和外女，就保你。所以说这蒙保守就是告诉我们，进了美地不但得地，而且在得地上能够长久，那个蒙保守，那就是要不偏见，不放纵，不拜偶像，坚决不能拜偶像，因为神最重的偶像是不要我们在他以外还去有另外去爱什么东西，是啊。所以耶稣说，若有人不爱我，胜过爱什么，这个原文这个胜过就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也是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何等的警戒，求主让我们真是谨慎的行事，不要放纵，不要放纵。放纵的人就是不向上，放纵的人就是什么自高，轻慢神，亵渎神，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